十八格格今天可摆出了公主的身份了。就听他大声说，我今天是奉了圣旨，要好好的处置一下家务。画眉、英哥在。画眉和英哥两个上房大丫头，平常受尽了张氏的排斥，是敢怒不敢言，今天见公主发了威了，不由喜上眉梢，上前一步问道，主子千岁有什么旨意？在场的丫头顿时都醒过神来了，一个个捋胳膊卷袖子的准备动手。十八格格扬着脸说，不，我的话可不是旨意，不过从今往后嘛，在这个府里，我的话说一句就算一句，叫你们两个的男人现在就去额驸府把额驸请过来，往后啊，里头的事儿由你们操心，外面的事儿由你们的男人料理，把那些只知道看张氏脸色行事的人都给我撵出去，另叫几个人照我方才的吩咐收拾一下房子，准备一桌酒菜，今天晚上给你们的额驸爷接风。是，谨遵格格指令。还有，把17岁以上的丫头名单开出来，恐怕也有一二百人吧，该配男人的就配男人，把外门里的小厮集中起来，叫女的挑男的。是。十几个上房大丫头高兴的心头突突乱跳，只是当着这么多人，不好意思的抿着嘴笑着低下了头。十八格格铁青着脸瞥了一眼张氏，只见他一扫往日的威风，灰溜溜的面如土色。公主突然一笑说，嗨，张嬷嬷，这是奉旨办事，我也是不得已呀。其实你是最知道我的了，一向好说话，照旨意我本可以抄你的家，查看查看有没有我的东西。唉，算了吧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何必呢？你拿上这一千两银子，带着你张家的人都回去吧，叫他们好生侍奉你，安度晚年，比在我这府里操心张罗好一百倍呢。说到这儿，他长叹一声，唉，你也不必多想，也别觉得扫了面子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还是我的奶娘啊。小的时候你待我不错，我也不会忘记。回去吧，什么时候闲了还过来坐坐。说到这儿，眼泪流出来了。张氏是一反常态，一边哭一边说，谢主子恩典，都是奴才不懂事。十八格格擦了把眼泪，一摆手说，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去吧。这边张氏及其家人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准备走，那边画眉、英哥他们兴冲冲的带着人为公主额驸打扫房间。和府上下交代账目的、腾换房屋的、清点仓库的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十八格格见西客厅已经收拾停当，就带了两个丫头出了上房，只见丈夫葛山亭已经进了二门，不由停住了脚步。葛山亭一见妻子，忙紧走几步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单膝着地说了一声，给公主千岁请安。说完起身深情地看着公主。十八格格顿时觉得脸上发烧，当着这么多的人又不好说什么，只淡淡地笑着说，啊，快进来吧。有人问了，说那年月不是封建社会吗，讲究男尊女卑，怎么丈夫见了妻子还带请安的呀？ 您错了，虽然那是封建社会，讲究男尊女卑，但是您别忘了，更讲究的是门第。因为这十八格格是皇帝的女儿，没有那么句话吗？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因为她是公主，她是君，额驸呢只能是臣，这君臣分际啊，那可太大了。不管是谁，你娶了公主，那不能叫娶，那得叫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公主是至高无上的呀，她不管嫁给谁，那都是下嫁了，所以别人得说上了某某公主。你既然上了某某公主，那你自然就得给公主请安咯。所以此刻葛山亭在后边亦步亦趋的跟着公主进了上房。十八格格落座之后，见丈夫仍然是正襟危坐，双手抚膝，不仅一笑说，哎呀，你看你往后私下里见面就别拘那么多礼数了，我今儿争的就是夫妻二字，你一脸的奴才相，往后咱们可怎么相处啊？葛山亭一听也乐了，哎呀，这真是击中难返，心有余悸呀。一边说一边把手放下了。十八格格抿嘴一笑，哎，我知道我苦，你比我还苦，身为额驸又比不得别的官员能讨个三妻四妾的。哎，对了，你那边啊也都是张氏安置的人，回头你挑挑不中用的呢，也赶出去几个，不过也别搞得太过火了，好像我们不能容人似的。葛山亭笑着点了点头，是，刚才我那边去了五六个额驸呢，他们都一个劲儿的夸你是女中豪杰，这传了多少年的老规矩一下子就被你给破得干干净净的了，这回子啊恐怕公主格格们都在府里头大动干戈呢。十八格格被丈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红着脸笑着说，嗨，这都是皇上圣明，体天格物，通情达理，你别以为这是小事儿。这些嬷嬷们有的是外戚家奴，有的是贵人的亲信，今儿皇上准了我的上奏，可着实得罪了不少人呐。公主额驸这对咫尺天涯的小夫妻久别重逢，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心里话，二人促膝谈心直到天黑，家宴摆上来了，小夫妻俩好像新婚燕尔一般推杯换盏，喝得好不痛快。那葛山亭三杯老酒下肚，这话就渐渐多了，他摇头晃脑的说，格格，说到皇恩浩荡，那可是半点不假呀，这皇上的确是一位仁德的君主，哎，可惜呀，这么好的皇上还有人昧着良心嚼舌头，你去外边听听，说什么的都有啊，听说……说到这儿他往门外看了看，压低了声音又说，听说李亲王他们还在打皇上的主意呢。啊，十八格格不由吃了一惊，瞪大了眼睛问他，真的？他们打皇上什么主意啊？他们是不是要放什么坏水？葛山亭愣怔了一下，从柔情蜜意中清醒过来，含含糊糊地说，嗨，这不过是我们这些个额驸们没事在一块闲聊天，听他们话里话外闲扯罢了，公主何必认真呢？再说这些事与我们什么相干呢？哎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十八格跟放下了筷子，沉着脸十分认真地说，这事儿不仅与我们相干，而且关系还不小呢，就是你刚才说的皇上是个仁德的君王， 就因为皇上行仁政得罪了不少人，我今天的举动又是皇上恩准的，如果有些人要打皇上的坏主意，首先就要给皇上加上藐视祖宗家法的罪名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说不定就会被赐死，怎么能说不相干呢？今儿我大着点子点了打金枝这出戏，其实啊，事先是见过那拉贵主的，还在他那儿大哭了一场呢。那拉贵主说，你要闹我心里也赞成，可就是不知道皇上能不能恩准，近来外边的谣言多，皇上心里不高兴，要是惹恼了他，当众治你的罪可怎么好呢？这和你刚才说的话联系起来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。一来呢，咱们应该知恩当报，二来呢是事关己身，不能袖手旁观。葛山亭呆呆地出了半天神才说，是公主说的对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有一次啊，我和七格格家的额驸贺英、十七格格的额驸乐格色在一起吃酒，听他们说的，乐格色是十六王爷的卫士，见多识广，比我们知道的事儿多，因为多喝了几杯。当时我说，要说起来呀，我们也是皇亲，可是难得见皇上一面，就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能经常见面，这可倒好，一不能在外边素娼侠妓，二不能在里边碰丫头们，老婆是个活寡，咱们是一群活管，唉，总有一天我得找上门去大闹一场，不由分说拉上我的老婆回家去。当时乐格瑟说，嗨，就算见了皇上又该怎么样呢？我倒是天天陪着王爷进宫，每天都能见到皇上，可只能乖乖地站在一边，根本就没有说话的份儿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，皇上如今不在京城，已经和傅六爷他们去了河南，听说李亲王洪生背了他们，要趁机闹点子事儿，说是奇物都荒废了，再过几年满人里头谁是主子谁是奴才都很难定呢。于是他们几个就打伙去见庄亲王，说得请在奉天养老的八旗旗主来京议事。我们王爷那性子你们是知道的，遇事儿最没主心骨了，糊里糊涂的就答应了。可是答应之后呢，他又有点后悔了，就把怡亲王洪晓找来商量。怡亲王一听就埋怨他，嘿，我的十六叔哎，您老怎么这么糊涂啊，他们先来找了我了，被我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您老怎么就答应了呢？这可万万使不得呀。谁知道庄亲王却满不在乎地说，嗨，整顿奇物嘛，这事儿先帝和皇上都曾经有过旨意，有我们两个做道的王爷，再加上张廷玉、鄂尔泰都在京城，难道他们还能反了不成？怡亲王却沉着脸说，反不反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雍正四年八伯、九伯、十伯也闹过这一出，说是整顿奇物，召集铁帽子王爷会议，说穿了就是想在会议上废了先帝，恢复八旗议政的祖宗家法。那时候你在西宁劳军，不知道京城里的事儿。当时先帝就觉察着事情不对，给奉天将军下了旨意，整军待命，如果发现那八个铁帽子王爷有什么动静，可以先斩后奏。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八旗旗主手里都有兵权，结果怎么样啊，还不是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八伯、九伯、十伯为这事儿一个跟头翻进去，就再也没起来。庄亲王爷一听就笑了，说，如今我就知道他们手里没了兵权才敢叫他们来的。怡亲王说，那没有兵权有威望啊， 朝里多少手握重权的大臣都是他们的包衣奴才，一弄起来谁能控制得了局面呢？我把话撂到这儿，您要敢做主就叫他们胡折腾，到时候出了事儿，那可由您老一人担待。我们王爷听了这话又没主意了，想找张廷玉他们商量吧，又怕升正到尚书房成了正经事儿；想反悔吧，又怕人说他无能。到头来还是怡亲王聪明，他说，十六叔，您老去把杨明石找来，他们最怕杨明石了，叫杨明石劝他们只管读书，别管其他的事儿，这事儿敲门声的就没了。杨明石还真的厉害，听了庄亲王的话，回到玉庆宫把先帝的圣武记取出来读，所有的王爷贝勒贝子一律得跪着听，只读了三个时辰，把李亲王他们跪的头晕眼花的，一个个都蔫了，然后才说，你们违了先帝圣训，妄干朝政，得罚。李亲王呢，因为他是亲王，位尊难罚，就罚他抄圣武记一遍，别的贝勒贝子通通头顶圣武记罚跪三天。后来这事儿还真就不了了之了。葛山亭说到这儿叹了口气，哎，不过杨明石也没把这事儿奏明朝廷，就宽容他们了。可惜的是没过多久杨明石就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和公主刚才说的什么谣言啦什么有关系。公主，我想呢，你刚才说的谣言呐，就是李亲王他们要翻老账呗，可能是他们想兴点什么风浪。十八格格一边听一边沉思，端着酒杯既不喝也没放下，又像是对葛山亭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，他们到底能翻什么风浪呢？几辈子的老账翻出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嘿，他李亲王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要不是先帝和当今皇上仁德，他早就被废成庶人了，圈到院子里看四方天了。哎呀，公主真是善良人呐，你又没在外边走走，如今世上有些个人呐，坏着呢，生米恩，斗米仇，向来如此。就说他李亲王吧，不放出来，圈禁着，那也就罢了。放出来闲居，他也没什么想头。可如今呢，不仅是放出来了，而且还做了亲王，这离着皇位就那么一步了，他就该多想了。你这个皇位是从你阿玛那儿得来的，你阿玛的皇位又是从我阿玛那儿得来的。按说呀，这皇位本该是我的，可偏偏让你做了。这么一想，李亲王他心里能服气吗？公主一听，说的有理。可是，那你说什么叫生米恩，斗米仇呢？嗨，我的公主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比方说，你给他一升米救急，哎，那他觉得那是恩德，感激不尽呐。你要是送给他一斗米，他就该有更大的想头了，心说你那么富裕，你明明能给我一担嘛，为什么只给一斗呢？不仅不领情啊，不道谢，反而呢对你心生怨恨，大概其就这么个意思吧。公主听了不由频频点头，心想，是啊，这话可一点不假。远的不说，就说自己和嬷嬷之间何尝不是这个理儿呢？正思量着，自鸣钟连响了九下，已经是亥初时分了。他沉吟了一下，起身冲门外喊了一声，兰花儿。一个小丫头应声进来了，公主，你叫我有什么吩咐吗？ 啊、哦，我和额驸啊，这会儿要进宫给老佛爷请安，你把画眉、莺歌两口子叫起来，让他们跟着。
是。
小丫头一溜小跑出去了。葛山亭不解地看着自己并不太熟悉的妻子，她虽然温柔和善，但却有一股犟劲儿，便陪着小心说：“啊，公主，今儿天太晚了，这会子恐怕宫门都下了锁，我又是个外臣。”公主没理他，只是冲外边喊了一声：“备轿。”于是公主和额驸出门上轿，直奔皇宫而去。这个时候啊，乾隆刚刚批完奏章，起身舒展了一下身躯，对高无庸说：“你着人去瞧瞧皇后，看看她是在慈宁宫啊，还是在钟粹宫。今晚朕就歇在皇后那里。”话音刚落，秦妹妹一挑帘子进来了：“主子，主子娘娘刚从老佛爷那儿出来，叫奴才来奏皇上，说十八格格和额驸有要紧事儿要见皇上呢，已经到了西华门，可是宫门已经下了锁，他们进不来。”
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
秦妹妹走了之后，乾隆急忙命人更衣，脱了外面的袍服，只穿了一件狐绸袍子，腰间束了一条明黄卧龙带，对高无庸说：“你去叫几个侍卫跟着，朕要出去走走。”高无庸不敢怠慢，急忙去叫了色楞阁、素伦、玉阁，又从侍卫房里叫了十几个小侍卫，也不用栾舆，陪着皇上步行出永巷，过隆宗门，打西华门出来。果然见十八格格夫妻俩正焦急的站在石狮子跟前那徘徊呢。乾隆一边走一边笑着说：“哈哈，金枝驸马一同上殿面君，有什么要紧事啊？是不是又打起来了？”
十八格格和葛山亭万万没想到皇上会突然出现，愣怔了一下，急忙伏地磕头。
十八格格说：“三更半夜的惊动圣驾，实在是有罪，可是今儿听到了一些个话，觉得十分惊心。白天来奏皇上呢，皇上太忙，额驸见您一次又太不容易，我想说到底儿，皇上是我亲哥哥，平常又最疼我了，不至于降罪的。”
乾隆笑嘻嘻地说：“哈哈哈，快起来吧，朕不降罪。你瞧前面那片宅子就是张廷玉的府邸，我们去他那说话。”
张廷玉府邸门前是灯火辉煌，停放着十几乘大轿。高无庸要进去传旨，乾隆一摆手拦住了，小声说：“咱们从侧门进去，直接到他的书房说话。”这高无庸是经常到这儿来传旨意的，张廷玉府上的人都认识他，没费一点事就带着乾隆从侧门进来了。一个家人挑灯在前面引路，径直来到书房门前，才小声说：“我们相公和讷亲大人正在见人，要不要奴才进去知会一下下头的人回避？”
乾隆摆了摆手说：“哦，不必了，你们都在外边等着，朕自己进去。”
说完他抬脚便走进了书房。